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约，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几位特别的嘉宾，他们都是我们电台的同仁，可以说是比较资深的同仁，参加我们的节目。那小曼你还在的话，欢迎你参加啊。我分别介绍一下，分别是雅秋老师，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情感夜线的主持人，欢迎雅秋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好。
还有一位是卓果兰老师，是我们中文电台的顾问，他也是国际形象专家，欢迎卓老师。
台长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中文电台多个节目的主持人，巩萨，欢迎萨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我其实还请了多位其他的同事，然后那个可能有的会陆续加入，希望他们有空能继续加入啊。那么今天请到各位我们电台的同仁来参加这期节目呢，主要就是我们先提早那个预祝我们中文电台的8周年啊，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8年前的5月份创立的，然后2012年的6月25日第一次开播啊，所以在这个8周年的时候，就是今年有点静悄悄啊，可以说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自己就先纪念一下。所以不知道各位对8周年有没有什么感想。雅秋老师你先讲。
其实我不是今天的嘉宾里头最早加入电台的，我们按照顺序来吧。在我之前还有萨萨还有卓果兰索老师。
那萨萨你先讲。
卓老师先请吧。左老师先，长辈优先。左老师先，
大家都很客气，那我就不客气了。8年走来真不容易，那当然我很荣幸是这8年发展史的一份子。我也觉得担任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顾问，让我学到很多东西，让我打开我的人脉，也打开我的知名度。所以我非常感谢电台，非常感谢台长给我这个机会。8年来呢，我觉得我看到电台的成长跟发展，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我们现在回顾现在一个成熟的一个电台，再想到当初草创之初，真的是零零散散，而且规模比较小比较简单，但是8年来我们成长了很多哈。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回顾一下这8年的发展史哈。我归纳了几类，一个是活动，那另外一个就是平台的发展。好，那我先讲活动啊。就是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刚开始就做了第一年的春晚，然后现在到现在已经是第7年了哈。我们本来要是2月要做的，现在延到8月份，希望我们可以如期举行。那我们对社区的影响呢，连续6年我们做了台庆啊哈，每一年我们也给社区的杰出的华人呢颁发了社区服务奖和文化贡献奖。这个呢就是对社区一个鼓励啊，那当然也是因为电台有这样的影响力，所以可以做这样一个公益的一个活动啊，也是一个社区杰出华人的一个指标啊。那2005年呢，电台开始做音乐会，我们做了何日君再来邓丽君20周年纪念音乐会，这是一个转型哈。那后来呢，小云台长觉得说他可能对这个表演艺术非常有兴趣啊，不只说电台节目，还做了广播节目啊，就还做了很多的戏剧舞蹈， 的表演啊，那包括西雅图中文电台承办了刘晓庆，还有天津人艺出天津人艺出演的大型活动武则天啊，那同年也办了东方歌舞团的大型舞蹈。五月份呢，西雅图中文电台也承办了先锋话剧毕业生漂亮衣裳，哇，快要成为艺术经纪公司了。到了2017年呢，我们九月份呢，西雅图中文电台又跟中美总商会联合举办了中美企业家论坛，首届的西雅图高峰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转型啊。那跟我们草创之初的只有办这个春晚又很不一样的一个规模。到了2018年呢，我们有一个壮举，就是我们在两个礼拜的时间呢，办了世界华裔小姐的选美，我们的三个这个前三名的这个佳丽呢，后来又参加了世界小姐在中国广州的复赛。那我们这三位小姐呢，得到了。这个最佳才艺奖、最佳网络人气奖、最佳网络先锋奖，同时呢，三位都获得了国际文化使者的称号啊。那这个也是下的中文电台的另外一个制作呢。那电台呢，这样子八年这样走过来呢，借着很多的活动啊，还有这个节目来发展，来开发这个新的观众人口，提升电台本身的知名度，而深入社区啊，也带动我们听众人口的成长。那么在平台方面呢，我也觉得说电台有一个很大的跳跃，就是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有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哈，包括在 Apple、Android 的 Windows Phone 啊都可以收听啊。全面上线。那后来我们同年呢又发展了那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啊，还有在喜马拉雅的 APP 上面的，我们也可以听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也相继上线。那从电台到电视，从 APP 到微信公众号，电台有多元化的传播各种平台，从听觉到视觉到平面媒体，从广播电视到手机无所不在哈。最重要的是，电台也给很多观众带来了很多的选择和便利性，这是我一个重点的回顾。
谢谢朱老师回顾啊，还比较全面。那个我们还是讲一些个人的感想，比较可能大家。就是记得更加那个生动一点啊，就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跟电台相关的就是难忘的经历，就是或者让你感动的经历，或者说特别享受的，或者说特别有收获的经历。珊珊你讲一讲。
行，好嘞，那我就接着左老师的讲一讲。刚刚左老师回顾了电台非常的精彩的啊辉煌的发展历史，那我就从一个相对于而言比较个人的角度来回顾一下啊。因为我是2013年九月加入的电台，那会儿我才刚刚读九年级啊，很感谢台长啊，当时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主持这少儿节目。可以说电台呢从2013年九月啊，我刚到美国读高中开始就一直陪伴的我的青春到现在，我现在大三了，所以这个将近7年的时光确实是转瞬即逝。这个感动的瞬间有很多，但是我想讲一讲就是真的是我个人的感受啊。其实一开始我加入电台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新鲜感，觉得就是说，哎，这个有起码就是说在同学面前有耍酷的资本嘛，是吧？哎，我在电台做主持人啊，是吧？大家都可能说哇，这个很酷 ，That's very cool， 或者就是Oh，That's amazing， 可能我有一种这样小小的虚荣心啊在里面。但是呢，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随着这个一期一期节目一直往下做，其实我更多的感受到这是一种责任啊，尤其是随着我们在喜马拉雅啊这少儿节目，尤其近期在蜻蜓 FM 啊。 上面收听率还一直在往上涨，一直增加的情况下，我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责任，还有一种坚守。因为这个确实是因为我的声音会更被更多人听到，那我是不是就有这个责任来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正能量啊，来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的这些中华文化历史故事。其实这个其实是我一个从一开始的算是有 passion 有激情啊，到后面的一种坚守一种责任感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八年来，将近七年来吧，真的，因为到现在九月份就快七年，将近七年来这确实是我一个特别刻骨铭心的同时我也非常感谢台长啊，感谢电台的所有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在这一路走来啊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太好了，雅秋老师呢，你有什么要分享？
谢谢台长，也谢谢刚才左老师跟萨萨说的话。那萨萨，我觉得你算错了，你已经快要八年了，因为我是在你之后进电台的，我都已经超过七年了。
数学啊，硬生，来周老师接着讲。
那么，当初萨萨是最年轻的主持人，那么我进电台的时候，可能是最年长的主持人了吧，小云是吧？
我比你大吗？
那么小袁呢，他请我到电台来主持一个情感夜线节目，那么当时就是以我的年纪来说，我觉得并不适合主持这个大学生的感情问题啊这种的节目，所以呢我就很大胆的把情感的范围扩张到了无所不在，因为确实人的情感是很复杂的，不管你喜欢什么甚至不喜欢什么，你对什么很投入或者是你排斥什么，我觉得都有情感在内，所以我就把情感夜线扩张到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一个情况。因此呢，这七年多以来，我觉得在电台这个平台，我访问了很多不同的嘉宾，谈了很多不同的话题，所以非常感谢电台能够给我这么一个平台，让我有这么一个机会去接触这么多不同的人。有的时候我觉得人跟人的接触是精神甚至是灵魂的碰撞，虽然这个人你是第一次见，第一次聊，第一次谈得这么深入，然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共鸣，这种感觉是没有电台这个节目我是不太容易感受到的，因为平常接触的都是自己的朋友，已经很熟悉，已经真的是很彼此了解的，那跟初次见面然后就深谈的这种感觉是截然不同的。那我觉得这是我七年以来在电台得到的最多的一个收获，可以这么说。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活动方面的，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吧。
我也继续接一下左老师的总结啊，因为左老师我也没想到左老师做了这么一个深入的一个全面的总结啊，就是我们电台八年来呢，就是在媒体方面，本来作为电台的话应该就是主要侧重于媒体，但是我们活动也挺多的，就是除了春晚呀、高峰会呀、然后选美呀、然后音乐会呀，还有其他的演出啊，所以还挺多的。那么现在呢，其实到了，因为今年有疫情嘛，所以我们就被说难听点就被打回原形了，因为有了疫情我们就没办法做这些活动，那还是要回归到那个媒体的本身。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媒体本身也是大有可为的，就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所以这个疫情呢也让我们能够思考啊。其实回顾过去呢，我也有些比较个人的一些特别的体验。首先我也比较感谢左老师当时引荐那个做那个台北经文处的处长啊，金星处长，认识，然后呢我们有一些私交可以说是，所以当时我们 对台湾就是这个华人社区的报道比较多，而且呢就是跟那个他们的关系都比较好，可以说是，所以呢就一度在社区就引起了一定的误会啊。那但是我们呢就是在这个机会这个契机之上呢，我们跟那个台湾的那个正声广播公司也有了一个节目互换的合作，然后呢我跟那个我们主持人吕林呢也是受邀去参加了他们65周年的台庆，所以呢对我们电台发展史上来说，这是一个还是蛮重大的事情。那么后来呢其实是我们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压力，所以呢后来其实是说难听点是被迫在两者之间二选一，可以说是，所以呢最终呢就是可以说是更加倾向的选择了就是中国大陆那一边，所以之后就是我们就中国就是国内那一边的合作就比较多，就是国内的一些活动，包括那个就是上海广播节啊，然后就是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啊，这些就是定期举办的一些大型的活动我们都有参加，所以呢但是这个呢也是从电台的我们电台的发展史上来说也算是比较就是引人注目的，也是大的事情。然后呢但是就疫情之后呢，现在有了疫情之后呢，这一切又改变了，就是说难听点还是那句话，好像打回了原形一样，就是我们的戏可能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中美关系可能已经到了一个很难回到过去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还是回归本台的就是我们的本分，或者说就是做好我们的媒体。所以呢这个媒体方面呢当然是有左老师一开始也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总结，就是我们有那么多的平台啊，就是我们有那个中文电台的广播，有 Facebook 微博微信公众号，然后有推特 YouTube， 还有几个收听广播的一些那个平台，包括蜻蜓啊喜马拉雅啊什么，还有电台的手机 APP。 那这些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在路上，所以当然是开始了，就是我们还是可以大有可为的。那么这个是相当于是一个大大的相当于一个总结的一个样子，但是呢我们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闪光的难忘的地方。其实我们我其实最感动的或者最感谢的还是我们大量的就是非常优秀的主持人，他们在给我们电台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啊，就是所以这是相当于轮到我来那个就是概述一下。那就是还是回到那个就是我们做这期节目的一个初衷，就是因为这是8周年嘛，我们也想跟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叙叙旧，相当于是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是就是我们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这过去还是有很多这8年来还是有很多难忘的事情，然后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机会能够一起叙叙旧，就是说左老师过去有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对你来说特别的难忘，就是这跟电台相关的啊？
当然有，而且有很多其实我在电台也做了大概有30-40集的节目啊，对我来讲每一次不一样的题目不一样的主题跟不一样的主持人合作都是一个挑战，那每一次都是一种学习，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我同时呢也在我们的国际形象顾问协会呢做主持人，也做了4年已经满4年，然后要进入第5年，他们不让我走对不对啊，那我觉得也是这么多年来我在中文电台里面磨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难得可贵的，我也非常珍惜也非常感谢。那么另外一个其实在工作经验里面我觉得最难忘的就是2018年的 选美。因为那天我还记得我在 Maidenbauer Center 碰到小袁台长，在节目结束之后，那个时候离选美已经剩下大概16天的时间，我就说，哎，你不是要找我做评审吗？怎么都还没有消息？他就说他还没有开始。然后我就说这样怎么行呢？我们赶快行动吧。所以我们当天晚上就抓了这个主持人田乐乐，而且他也没有马上答应我们，我们就有点打鸭子上架，然后就是有点强迫他，就说哎，你一定要加入我们的团队，你一定要做我们的主持人，我们没有你不行。所以我们从那次开会以后呢，我们就决定由田乐乐来担任这个导演跟主持人。那么我呢就做培训跟服装造型，还有当天的舞台啊、音效啊等等的。其实这里面每一个项目都是一个专业，而且都要一个小 team 来做。但是呢我们两个女超人就在14天以内呢，就让这个美梦就成真了。那其实的压力是啊，
只有一周，其实只有一个礼拜。
哎，我们两周以前决定怎么做，可是就是8天以前那个周末，我们开始培训，选美佳丽，对不对？所以那个周末
还有王丹啊，还有王丹，
对，还有王丹老师，他就是培训舞蹈，
对，
所以就是我们三个人就做了一台秀，做了一个这个国际选美，然后当天呢，我都还记得。我自己都没有时间化妆，也没时间换衣服，光弄那个舞台就花了很多时间，还有灯光，他已经架好了，我就说，哎，这个位置不好，这个灯光这个效果不好，然后我们又赶快移位，又找胶带，又贴电线等等，灯光打好了以后呢，舞台又不对，然后荧幕又不对，所以后来我们就终于到最后，反正都成型了，然后就节目开始的时候，然后灯光还有音乐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刹那我看到选美佳丽每一个人很婀娜多姿很优雅的仪态走出场的时候，我眼泪都快掉出来了。那时候感触很多，就觉得说啊，我真不敢相信真的是一个选美实现了。然后我们培养的一些年轻女孩子就像我们自己栽培的孩子一样，每一个人就像一个丑小鸭变成天鹅，就是随着音乐就是展现他们的舞蹈，展现他们的才艺，他们的口才等等的，然后落落大方的每一个人表现他们最好的一面，然后参加了这个选美。那我觉得在美国长大这些孩子也很不容易，他们也是很抗压的，有些人没有穿过高跟鞋，有些人没有穿过礼服，有些人不会跳舞，但是他们也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跟我们三位老师哈，王丹老师、田乐乐老师还有我本人跟我们配合，然后录影，然后家长也花了很多心思来一起促成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是非常在一个非常紧张非常压力大的情况下促成的，但是也是一个很棒的团队，很棒的这些选美佳丽，还有
我们进一下广告啊，广告就回来啊。
OK。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外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啊，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呢，我们通过 Zoom 请到了三位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资深的成员啊，就是一位是我们的顾问。也是国际形象专家左果兰老师，那还有我们中文电台元老级的主持人，包括雅秋老师，还有那个萨萨。萨萨现在虽然只是在华盛顿大学上学，但是呢在我们电台就是加入的时间是比较早的，所以就是比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就是时间更长一点啊，就是其实过去还是有很多的难忘的就是故事啊，我相信那个朱老师还有雅秋老师还有萨萨，那个雅秋老师呢也在我们电台很多晚会上担任舞台总监，大多数职位是舞台总监啊。其实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在梅登堡排小品啊，然后就是好像我参加演出的一个小品，然后呢好像有点拖时间啊什么东西，然后雅秋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再拖的话就不演了，然后这个气势很大，然后后来有一个谁啊，就是有一个小品应该是他看到了，他就觉得这里老大应该就是雅秋老师，以后就是他就后来的语气完全不同了，
抱歉抱歉，我越权了，
没有，就是但是我觉得还是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能上舞台的机会是很少的，就是那个那个演出啊什么的完全是因为是我在演，所以大家对我的期待比较低一点可能，但是呢所以占了一点便宜，就是说演技是完全没有的，但是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不管我们这么多晚会啊，就是春节晚会我们做了14、15、16、17、18、19啊，就是4、5、6、7、8、9也是做了七届了，然后台庆也做了7届，就是8周年现在还没有规划，所以那个故事还是很多的哦。雅秋老师，这个故事当中你有故事吗？
这叫话说从头了，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做
春
晚之前，我们做了一个
台庆对
一周年的这个晚会。
嗯，
那么那一次呢还比较正式，到了一个剧场，就是 Kirkland Performance Center。
对，
那一次我当然还是要准备做这个舞台监督，可是呢不知道是有谁一定要让我去表演一个节目，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因为找到了曹晨老师唱京剧啊，一定要另外一个人陪他一起唱， 所以我就被安排去跟他唱一个对口。结果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唯一出错的就是我上去跟曹晨老师站在那边等音乐的时候，音乐怎么样都放不出来。
嗯，
不知道小袁老师跟左老师有没有这个印象？当时
我
们两个站在那边，
看到一小段啊，然后
对我们站在那边，
差距还不错。
对，没有音乐的时候怎么办了呢？所以我就开始用这个精致的腔开始跟曹晨老师说话，因为我是公主，她是驸马，我就说驸马，你看这音乐是怎么回事儿啊？他就说我不知道。我说你就去问问，还是用这个京剧腔说去问问一问。他说哦不，他说他说你去问他，就是意思说要我去问那个后面的人。我就说驸马，您会说英文吗？所以就搞得大家觉得有点好笑起来。所以等到我跟他两个人在台上讲了半天音乐还不来的时候，主持人终于过来把我们救下去了，说啊、哦、我们暂时就不演出这个节目了，因为音乐还是没找到。所以这个是一个插曲，也是我后来觉得绝对不能够又做舞台监督又做演员，这两个都做的话冲突实在是太大。
是是是。还有那个邓丽君那个纪念音乐会，你当主持人也是一个亮点啊，就是蛮经典的。
那个是因为我想好像是导演钦点的吧，他要我去做主持人，因为当时他是有导演的。
嗯，
那这位导演又不是我们平常合作习惯的导演，所以就是我就没有特别去跟他谈判，就同意了。
我记得还有一个叶嘉修还是什么，是不知道，还是我忘了，是金鹏。
那是民歌三十。
哦，民歌三十，但是在舞台上你也跟他有互动是吗？
是的，左老师是吗？那是民歌三十吗？还是民歌四十？
啊，民歌四十的。
已经民歌四十了那时候。
嗯。但这个互动比较好玩是吗？
是因为我在电台其实很少主持大型的晚会活动，我是在电台以外。其实小袁台长第一次见到我也是因为我主持的一个节目，所以你才去找我来当电台的主播是吗？
我记得好像是是左老师牵的线还是什么？是左老师牵的线吗？
是，是我推荐的。
嗯，
对，但是我记得那一次的这个晚会是一个募款的晚会，小袁这个铁公鸡还被我拔了100块。
嗯，
那是一次给建安疗养院募款的活动，我记得。
嗯，那有可能的。嗯，
我发现你的年纪不见得比我轻，居然记性这么差都不记得了。只说那是有可能的。
嗯，经历的事情太多了。那个萨萨呢，你有这个类似的那个好玩的事情吗？在电台发生的。
那我就接着两位老师的说，因为两位老师刚才都说的是电台的大型活动上的，因为我参加大型活动参加的不多，我主要负责主持不同的节目。所以那我就现在我就让大家把时钟再拨回7年前的那个夜晚，真的就是那个2013年啊1月份的一个夜晚，那是我第一次上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其实那节目是《往事如风》啊，那次是台长和另外一个大哥哥主持。那个台长还记不记得那期节目讲的是？我记得我们讲的是三国哈，是吧？
对，千古论
三
国。
对，那是第一次，那会儿我还不到十。才刚刚14岁，刚刚满14岁啊，然后就特别紧张。第一次上，而是个直播节目，一开始我还不知道，直到那个播完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个直播节目。但是这个是后话了。然后一开始台长和另外一个大哥哥一上节目就开始问我各种各样非常刁钻的问题。然后之前我做了一些案头工作，做了一些准备啊，但最后还是猝不及防的被差点被问住。就一开始其实脑子是懵的，就是台长和大哥哥问什么我答什么，问什么我答什么，但是最后。其实到最后他意识到了啊，这个问题很刁钻啊。但是那一次
我们也不知道答案呀，乱问的。
没问题，台长，那个到时候您可以查查原著的这个。对，然后 然后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一次吧，然后到后面才算是跟真正跟电台结缘了。然后那其实我现在就从2013年到现在，就是可能主持了我自己也数不清多少期节目了，嗯，但是其实还是就是那期节目还是让我特别特别难忘，因为那是真正我第一次接触到广播，然后第一次就体会到亲身体会到它的魅力。然后我第一次啊上了一个直播节目，然后我一开始还不知道它是去直播的一个节目。啊，所以就是到头来真的这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而且包括到后面我现在主持，因为我之前主持少儿节目已经啊我现在快八年了嘛，然后最后我记得很多这我身边同学都跟我讲叫铁打的哥哥流水的姐姐，这玩笑还真的叫铁打的哥哥流水的姐姐，我身边姐姐就我都不知道算了换了不知道多少位姐姐，真的我数不清楚，然后从一开始是姐姐，后来就是到这两年变成妹妹了。就是这样的，然后一开始都是姐姐带着我，然后来发现有一天没人 carry 我了，没有人带我了，然后就我得去带别人，然后就这种就是在2017年那个时候，就那会儿高中刚刚毕业嘛，然后进 UW 的时候，然后那会儿就发现我要去带别人，然后现在就变成了，包括这次我们招聘到这个我们这个几个节目组进了大概三位新主持人，我发现这就是我开始去带别人了，但是。在我给他们一开始我们节目组开会啊私底下我们一块教他们怎么做节目的时候，然后再回想到之前，我觉得哇这个非常的，我觉得超现实，有点很 surreal 的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就是一开始我回想到当时那些大哥哥大姐姐怎么带我的时候，然后现在开始我要去带其他人，觉得这个时间啊真的这岁月它真的是停不住的。
那你跟你搭档那些大姐姐都很不错啊，那个
都很不错。
林昭如去 UIUC 读了研究生，
法学博士，现在人家是林博士 ，Dr. Lin。
哦，对，他现在拿了爸嘛，然后
对，然后现在人家是大律师了，
哎。写那个推荐信啊，什么就是确认他在电台做过这些事情，然后还有张云奇啊，什么那个那个什么雨。是雨萌还是什么萌？就是
雨乔姐姐，对，现在人家
雨乔，陈雨乔，
不 Amazon 啊，然后现在有的华大读了硕士，然后我们还，然后我最后就跟我还有思萌姐嘛，就跟我合作的另外那姐姐上了 UPenn， 上长春藤的 Ivy League 的那个 UPenn 宾大，啊，
叫什么？
思萌姐姐，
思萌是吗？
对。
哦，周思萌，哦，周思萌。
后来上了 UPenn， 对，华大毕业以后，这真的就是身边，我看跟我合作的姐姐都好优秀啊。
因此也是你很优秀的证明，对吧？
你也很优秀。
没有，那主要是压力，主要是 peer pressure 吧，我觉得主要是压力吧，就是可能就是那些姐姐让我就是觉得，哎，如果我要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有点相形见绌的感觉？所以就是还就是。就是可能是互相促进吧，这教学相长，互相促进吧。
嗯，对啊，第一次跟我一起主持节目来考你的那个大哥哥也不错。
对，人家又上了哥伦比亚。对。
嗯。后来又去了凤凰卫视，都是我们电台的骄傲。
你怎么不提名字呢？大哥哥是森浩。
森浩哥，对。
我想小袁台长对这个名字可能是。一下子又记不起这个名字，一下就记不起那个名字。他最严重的一次，其实对我当然不是很严重，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一次，是我第一次上电台节目，他就把我名字叫错了，所以就将错就错到今天。感谢你给我雅秋这个名字。
嗯，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呢，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8周年的特别节目，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中文电台的几位资深的成员啊，包括我们那个元老级的主持人雅秋老师跟萨萨，我们还有我们最早加入的我们的顾问周国兰老师啊。那么我想我们中文电台过去8年来呢，还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难忘的经历，而且呢有很多很多很多那个我们的主持人的付出，可以说是，所以呢我们借这个机会也感谢我们中文电台所有过去的和现在的成员和他们支持他们的家人啊、亲朋好友。过去确实我特别难忘的就是因为我们中文电台刚开播不久2-3个月，因为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有幸到华盛顿大学招了一批的那个成员，然后呢这些华大的主持人后来都是我们的，可以说是我们的经典，可以说是就是非常优秀。刚刚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孙浩，然后我们后面就是做节目也非常出色的小曼，然后还有达人啊，还有那个赵云飞啊等等啊，就是还有那个艾玛等等，他们都是那一批的。那么像周敏啊什么都是做了从大一做到大四，然后毕业了之后那个还在跟电台有还是保持着联系啊。那我们也是几乎每年都有迎来送往的，比如说主持人离开西雅图啊，比如说到哪去深造，我们都有个欢送会，然后以前几乎每年都有都有一些非常可以说是非常难忘的就是记忆，可以说是。然后像我都不知道是哪一年了，就是说那个华大的毕业典礼，我就因为我们好几个主持人毕业，所以呢我就去参加。那这种就是我自己我自己是华大毕业的，就是我华大读了 MBA 毕业典礼我自己都没参加，但是呢我们就是多年都去参加了他们的毕业典礼。我有一次我还跟朱老师一起去参加了孙浩跟王楠的那个毕业典礼啊，后来去年还参加了那个金豆豆的那个毕业典礼。他们现在都就是可以说是前程无量，就是年轻人那个还是我们的经典。所以我们觉得年轻人就是确实是是未来，因为他们有各种的可能性，而且呢都确实也比较优秀，所以这里面确实有很多的故事。然后呢我们这两年呢其实我们节目也有一些转变，就是在培养也年轻人方面，就是包括我们主持班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跟少年儿童相关的节目，比如说少年说啊等等。这个我相信这个相关的故事还是很多的。雅秋老师，你有相关的故事吗？
当然电台的几乎所有的主播对我来说都是年轻人，就我看到 连小袁台长现在也就做出一副大家长的样子了，所有的人在他看来好像也是年轻人的样子。那么当然我们在向更年轻的一代去发展，也就是十几岁的孩子或者甚至不到十岁的孩子，我们现在在成立一个艺术中心以后就发展了很多的不同的课程，所以我想台长呢大概是还想要宏图大展，在广播这方面培养一些人才，也在广播以外的各方面培养不同的人才。那么当然电台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不管是哪一方面的人才，有很多机会都可以在电台的各种不同的活动、不同的机会上面有所表现。因此我觉得用电台的艺术中心来开设各种不同的课程，那电台可以网络到很好的老师，那么就可以吸引到很多的学生来做一番事业。因为我记得在主持班开班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跟家长的见面会，当时老师就说到，台长也说到，我们广播电台不培养主持人，为什么要让别人去培养电台节目的主持人呢？这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在电台的这个角度，当然以本来的这个这可以说是业务的范围之内就可以培养电台的主持人，那么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其他的平台也可以培养很多不同的其他的人才。我觉得电台走的这一条路是一个挺宽广的一条大道。
希望如此啊，因为今年有疫情嘛，就是但是呢在大多数培训班都关门的情况下，我们通过 Zoom 通过云课堂啊还是在继续，那么离不开我们这个所有这个老师的辛勤努力啊，就是我还是非常非常感动，因为我们的老师就是特别的优秀，所以能够留下口碑，就是觉得我们让家长们都放心，就是我们小说中文电台的这些培训班都是品质的保证啊。那我们继续还是回顾一下，就是或者说我们还是讲一讲我们就是跟电台相关的一些感动的点，或者说亮点，或者说难忘的地方。朱老师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觉得亮点很多啊，就是你中文电台对整个社区的影响力啊，就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啊。还有就是过去多年来，我觉得电台开始做很多的文化交流和交换，就是台长经常跟着这边的政要应邀到国内去做参访或做姐妹室的一个沟通等等的。那相对的，那另外台长本身呢也带进了很多的国内的文化跟艺术表演，让我们在海外的华侨可以大饱耳福、大饱眼福，而且带来的都是国家一级二级的表演，大部分是国家一级的演出哈。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难能可贵的，我觉得也是一个亮点。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台长本身特别特别的努力，所以得到各方面的肯定，不管是大陆的官方啊，或是媒体界啊，不管是西雅图或是华州本身的，或是全美的啊。我记得台长曾经应邀去参访白宫，也得过很多奖项，国内的也有很多，还有去当过 CCTV 的评审等等，这个都是对台长多年来的努力跟付出的一个肯定，我觉得这些都是亮点。
谢谢谢谢。那雅秋老师你讲。
我觉得当然我跟这个周国兰老师讲的是不一样的，我讲的是节目里头的比较个人的，但是这个亮点呢是跟台长有关系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的节目当中，因为是情感 叶宪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感人。当天呢，有四五位嘉宾，包括台长在内，大家都有点哭得稀里哗啦，不能讲话了。
嗯，
就台长一个人，我就对台长做一个手势，好，请他讲，因为他看起来是没有哭的样子。他就说：“嗯，我是铁石心肠，我是从来不哭的，让我来讲，这很了不起的样子。”结果呢？
我忘掉了。
结果当年的感恩节，我又请台长来做我的嘉宾。结果那一天呢，铁石心肠的台长居然哭了，所以这是亮点。
嗯，
他恐怕要说他不记得了。
其实有一年我的那个儿子就送回国了，然后呢，就因为电台忙嘛，然后后来一次做节目的时候说到这个事情，然后呢，就我有点控制不了感情，就是，可能有吧，然后。
所以你又是暂时的选择性失忆了。
嗯，那我们就是，那萨萨，你在节目当中哭过吗？
我其实我特别同意亚乔老师，因为我参加亚乔老师的节目好多次了啊，我觉得亚乔老师的节目经常会让我就感觉就很感动啊，但是可能。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可能更多是一种主持人的克制，因为之前也做了比较多期的节目，所以可能作为主持人我可能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不管嘉宾就是怎么样我也必须得把这个场子 hold 住了，这是这个就是主持人嘛，他必须得有这个一就是相当的控场能力，所以呢感动是有，但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强忍着感动，可能强忍着泪水，但是也得把这个事情得做完，所以得把这主持完，所以我觉得哭在我印象当中是没有的。
这才是铁石心肠，对不对？
主要是我怕我哭了但是台长批评我，所以我就不哭了，我到时候哭完以后这个节目播出事故，尤其节直播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还会可能对自己会加强一些控制。
嗯，我们节目马上到尾声了，今天其实意犹未尽啊，就是非常开心，我们各位老师还有同事能够回顾跟我们中文电台八周年相关的一些点点滴滴，都是非常宝贵的回忆。那在节目的最后，各位是不是再说一两句话，就是跟我们的听众，跟你们自己的听众说一两句话。那亚秋老师你先讲。
左老师先讲。
好，先讲。这个中文电台有一个 mission statement， 就是要做最好的电台。那这八年来呢，我们有一群很热爱广播的一些人士，都在不懈的努力，在台长的带领之下，我们朝着一个目标去迈进。那院台另外一个愿景就是希望能够服务全球6000万海外华人，还有两岸三地的11亿中国同胞哈，这是一个很大的愿景。
14亿，
没错啊，所以这个愿景呢，电台这一路走来都不忘初衷，不忘初心。这八年来看到电台的成长蒸蒸日上，精益求精，相信在小袁台长不懈的努力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愿景开花结果，也让电台的电波继续在空中飘扬。
啊，谢谢，谢谢左老师。
是，已经八年了，我们希望电台长长久久，至少有9年，对不对？我们继续的努力。
啊，那个萨萨。
真的，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说哈，八年坚持下来真的很不容易。这八年有很多的风风雨雨啊，甚至有很多的这个惊涛骇浪啊，也有我们所有的同仁啊，上至台长啊，董事会成员，下到每一位主持人、编辑、记者，以及所有幕后人员的付出。所以我真的想对听众朋友们说，请大家以后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啊，然后支持海外华人的广播梦。
谢谢。谢谢各位，谢谢亚秋老师，谢谢周老师，谢谢萨萨，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好，那谢谢我们所有的过去的、现在的同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路前行啊，继续就是，会继续往前走啊，那就是不辜负大家的 厚爱跟期望。那今天的八周年特别节目，感谢各位与我们同在，谢谢，
谢谢。